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接着给您讲先知约拿的故事。上次咱们说到了约拿发脾气，他跟谁发脾气呢？跟神发脾气。他为什么发脾气呢？因为神看到尼尼微全城的人，从大的到小的，从做官的到当民的，全都真心的悔改，不但是口头上心里头这么想，而且在行动上也离开了他们以前行的恶道，所以神就回心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雨尼尼微城了。其实神这么做与神的性格是100%完全相符的，可是约拿呢，他觉得神说话不算数，本来说要降灾于这城，惩罚他们以前所做的恶，就因为在这40天之内大家都虔诚的悔改远离恶道，难道就因为这几天你们不做坏事就能免去你们以前做了几辈子坏事所应该得到的惩罚吗？不应该呀。所以约拿发脾气，而且是跳着脚的，扯着嗓子的，冲着天高喊，你要是不把这灾降在尼尼微城里，那您就取我的命吧，我不想活了，反正是有他们没我，有我没他们。约拿冲着天越叫越响，气声的是又鼓又爆，他是脸也红了，耳也赤了，胡子也炸着了。我跟您说吧，他就差躺在地上乱打滚了。您说这约拿他怎么这么胆大呀？他怎么敢跟神犯浑呢？这个呀，咱可没有资格看不起他，他比咱们强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他怎么浑，怎么不懂事儿，怎么不理解神的心意，但他真把天上的神当成自己天生的父亲。他对神那是有什么说什么，心里头的事儿从来不掖着不藏着，这不是吗？有脾气他就发了，有气他就生了。他浑归浑，但是他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不像现在有好多人对神那是不闻不管，不听也不问呢。你天上的神爱怎么着怎么着，我根本不理你，甭说把心里的事儿告上神了，就是向神说声谢谢，哈，就跟拔牙似的那么难。当然咱就甭提那些个都不承认神存在的人了。所以我说约拿比咱们都强啊，他向神发脾气那是因为他相信神，他信任主。所以您看他想死的时候，他都把这生命的权利交给神，让神来取他的命，他自己不动手，因为他知道只有神才有权利掌管生命与死亡。所以那一天他觉得没脸在地上活了，他向神求死，让神取他的命。可是天上的神呢，真是一位慈爱的父，他看着约拿在地上这么折腾，就像看着自己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子似的，神是一点怒气也没有动，但是神没有马上搭理他。是啊，神不跟人吵架，你发火神就闭嘴不言，等约拿那火消了，气下去了， 躺在地上累得没声了，神才向约拿说了一句话。耶和华说，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一听神耶和华回了他的话，腾的一下从地上坐起来了，扯着嗓门又向着天喊，合理合理就合理，你不向尼尼微人发怒那才不合理。呵，神这一质问他，又把他那火给勾起来了，看来他气还没消呢，所以神呢就又不说话了。是啊，神就问你一句话，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因为神干事儿他是讲理的，神有原则，他从不胡来。对谦卑认罪悔改的人，神永远是饶恕。可是约拿他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觉得不合理。不合谁的理啊？不合他自己的理。他想不通神为什么要赦免尼尼微的人，这不是他跟神闹脾气吗？这不是神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觉得合理，可是他觉得合理的时候，神就不理他。神一不理他，他气又上来了，于是他开始收拾行李。什么行李啊？就他那小包。干嘛呀？走人，他不在这城里头待了。把包收拾好了以后，到处找鞋，说怎么找鞋呀？不，刚才他发脾气把俩鞋给踢飞了。找着鞋以后往脚上一套，掸掸身上的土，跺跺脚上的灰，这哥们儿是说走就走，大步流星的甩着袖子甩着手，穿大街过小巷，直往东城门。约拿往东城门去的这一路上啊，老百姓们对他可是够尊敬的，都在那儿热情的跟他打招呼。哎呦，约爷要走啊，您慢走啊，您不多住几天啦？给他送干粮的，送鸡蛋的，送水壶的，送衣服，送鞋，送帽子。有的那大户人家把马牵来让他骑的，更大户人家把车赶来让他坐的。一看约拿要走，大家舍不得他，怕他这一走神就开始发烈怒，降灾于尼尼微。所以众人们是夹道欢送，对约拿是能多好有多好，能多亲有多亲。因为全尼尼微人虽然向神忏悔，愿意悔改远离恶道，可是他们听不见神的声音，也不明白神的心意，眼前可知的可见的就是先知约拿这一个人儿。所以众人们恨不得把对神的那份敬畏、尊重、爱戴全都表现给约拿，希望约拿能在神面前为他们说几句好话，为他们求个情。可您再看约拿，脸拉的那叫一个长，嘴角撇的那叫一个大，眼皮翻的那叫一个高，下巴颏伸的那叫一个远，脖子上那脑袋要是再往后扬一扬的话，整个人都能翻过去。哼，呸，帮你们求情，对不起，这不在我工作范畴之内，我是来给你们报灭亡之信儿的。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现在就要出城了，你们呢自作自受吧。约拿对周围的人是一眼不瞧，一句话也不搭理。约拿心想，我理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呀？啊，你们就是该死的人，你们马上要灭亡了，老子走了，老子出城了，你们甭跟我来这套，咱不买这份账。可是约拿越这么拿着，拿什么呀？拿着架子呀，老百姓们就越拿他当回事儿。这一路上无论约拿走到哪儿，人都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给他下跪，或说是给他所敬仰的那位神下跪。大家又是哭又是求，希望神能饶恕他们。 当约拿走到东城门口，离那大门洞还有好几百步的时候，把门的兵、守城的官一见约拿来了，立刻召集队伍，集合列队，军乐齐响，鼓号齐鸣，共恰共恰共恰共恰，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第二，在约拿面前表现一下他们的悔改之心。约拿进城时候，那些个穿金盔金甲的、银盔银甲的、铜盔铜甲的，这一次再看他们，全都是披麻蒙灰，金的也脱了，银的也脱了，铜的也不带了，为的就是认罪悔改。在最近这一个月当中啊，全城的百姓们认罪悔改，全城里头当兵的也都认罪悔改，所以这一悔改，人全都谦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所以军民之间也有了鱼水之情。拥军爱民运动他们是一个星期搞两次，老百姓也不恨当兵的了，当兵的也不欺压老百姓了。这军队里头还搞了好几次的整风运动，从上中下各层指挥官到士兵，全都定了新的纪律，不但每个人要牢记，而且还要认真贯彻，坚决执行。他们把纪律全都写出来，有大本的，也有小册子的，墙上还贴着大标语，什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还得要还，损坏了东西还得要赔，不打人，不骂人，不损坏老百姓的庄稼，不调戏妇女，另外还不许虐待俘虏。不过这一条自定了规矩以来一直还没有执行。为什么不执行这一条啊？因为在这一个多月之内还没抓过什么人呢，没有俘虏怎么去不虐待他们呢？长话短说，短话少说，总而言之，大家是悔改了，但无论他们改了有多少，表现有多好，可约拿呢还是照样不搭理他们，对他们是有视无睹，他大步径直往城外走。约拿进城的时候，撅过他、绑过他的那几个士兵见了约拿过来，咚咚咚咚咚，跟着鼓声一起磕响头，嘴里还念叨着呢，求约拿大老爷让天上的神向他们开恩，赦免他们有眼不识泰山，触犯了神的先知，以及平时仗着自己的权力、手中的刀剑欺压百姓、掳掠平民，特别是以前还跟着队伍一起出征以色列，在以色列境内各城各乡之中做了不少的坏事，如今我们全都认罪悔改了，以后打死我们也不去了。约拿挣脱了城内簇拥在他身边悔改的人群，径直的向东边走去。约拿为什么往东走呢？他怎么不往西边走，往他们自己家的方向走呢？因为啊，那几天刮的是东风，约拿觉得他出来这一趟任务还没完成呢，最最重要的事儿还没看见呢。什么事儿啊？就是尼尼微城倒塌呀，尼尼微人死光啊。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上风口，在城东边的一小土坡上头，他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尼尼微大城，觉得这儿还不错。什么不错呀？距离也不错，视觉也不错。不错干什么呀？不错观看尼尼微怎么毁灭，怎么倾倒，坏人们都怎么死。喝了一口水以后，约拿就找了块地上的石头坐在上边，坐那儿还没两分钟呢，觉得有点不舒服，因为这地方视线是好，距离不远也不近，而且还非常安全，可这地方就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长，脑袋顶上这大太阳热的是火辣火辣的，把约拿照的是浑身发疼，头上都脱皮了。约拿翻了翻自己身上的小包，掏了半天没找着防晒霜，于是啊，就把里边的东西都摊在地上，在周围寻摸了几根长短不齐的树枝子，用那块包袱皮儿给自己搭了一小棚，然后他再坐在那小棚的阴凉底下，这样 他勉强觉得还可以忍受下去，但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老得挪，不是他自己挪，就是得挪那棚子。要是自己挪吧，就不能坐在那块石头上了，要是挪那棚子吧，拆一次挪一次搭一次不容易呀。所以这大太阳把约拿弄得还是坐立不安的。约拿一边忙活着这棚子和这影子，一边还老得抬头看看尼尼微城，因为他在这儿就是要等着看看那尼尼微城最后究竟会怎么样。约拿在地上这么折腾自己，这么受苦，天上的神知道不知道啊？知道。天上的神心疼不心疼他呀？心疼。所以神呐，就在约拿坐的那石头边上安排了一棵蓖麻，让这棵蓖麻一下就长成了一大棵蓖麻树，它又大又满，比约拿站起来还高出去好几头。蓖麻您都知道，那叶子长得比人巴掌大多了，这一蓖麻树的叶子层层叠叠的，把那又热又毒的阳光全都给挡住了，这简直就是救了约拿的命。没这棵蓖麻树，约拿坐在那小山坡上，就是在他那小盆底下，最后也能被太阳给烤死。说到这儿，有人又该问了，哎，等等等等，这蓖麻树是哪儿来的呀？蓖麻它长得快归长得快，但也没这么快的吧？哪儿那么巧，在约拿坐的那块石头边上就有一个蓖麻籽儿？那就是有棵蓖麻籽儿的话，那没浇水没下雨的，怎么就会长出来一棵蓖麻树呢？哎呦，您要到现在还问这问题的话，那就是您没有听我前边讲的那几段故事。讲约拿，讲约拿，讲的就是神迹。圣经上怎么写的？神安排一棵蓖麻，神没种蓖麻，神也没用一个鸟去叼那个蓖麻。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就可以，而且有权能超越你所知道你所理解的那个所谓的自然规律。因为这自然规律啊是神定的，他就可以改一下，你不能改，你只能服从。因为自然规律不是你造的，是神为你造的，你只能生活在自然规律当中，你不能超越于自然规律。神可以，因为他是神，让一颗蓖麻籽就在约拿所坐的那个石头边上出现，或说是产生，然后让它生长，超速的生长，就跟您看的科教片慢速摄影机拍的那些植物镜头一样。那颗蓖麻那一天在约拿的身后就这么样的气着夸嚓气着夸嚓气着夸嚓，一口气就长出来了。约拿还不知道呢，就已经在这蓖麻树的阴影下头了。这叫什么？这就叫神迹。什么是神迹？神亲自做的事儿。这蓖麻树一出现，约拿高兴啊，哎呦呵，哎呦哎呦呵，凉快凉快，舒服，哪来一棵这么好的蓖麻呀？您看这叶儿，您看这杆儿，呵，这就马上要开花结籽儿了。神迹神迹神迹，看来神还是照顾我呀。这一下我可以专心的定睛观看尼尼微大城究竟如何了。约拿一脚踢倒了自己搭的那个摇摇欲坠的小破棚，把他那包裹皮扯下来，在自己的脸前当作扇子呼扇着，在蓖麻树底下半躺半卧的等着太阳伴着满天美丽的彩霞在尼尼微大城后边慢慢的落下去。约拿看着暮色中尼尼微大城的剪影，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四十天哪，世界著名的尼尼微大城，我约拿在那儿居然也住了四十天呢。可过一天算一天吧，你躲得了今天，你躲不了明天。想到这儿， 约拿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放在包袱皮里头，卷吧卷吧裹吧裹吧，然后往脖子底下啪一塞当枕头，躺在蓖麻树底下闭上眼睛睡觉了。就在第二天黎明的时候，神啊又安排了一条虫子在那儿慢慢的没声的咬那颗蓖麻，而且这条虫子咬蓖麻的方法非常的特别。要说虫子咬蓖麻都是咔哧咔哧的在那儿咬印儿，把大印儿都给你吃光了，只给你剩个蓖麻杆儿。但神安排的这条虫子那口小牙特别硬，从那根儿上开始咬，他就在那儿咔哧咔哧咔几口，这一大棵蓖麻树倒了。等这蓖麻树倒了以后，他再去吃叶儿。这太阳也出来了，蓖麻树也倒了，约拿也被吓醒了。约拿看着东边天上火红的太阳，低头再看看这棵倒了的蓖麻树，他心里头还纳闷呢，这都是怎么回事啊？啊，说有就有，说没又没了。看来我选的这观礼台今天温度又低不了啊。约拿刚想到这儿，神又开始做事儿了。温度低不了，神说我现在就让这温度上升，这不是那大太阳还在东边呢吗？神呢又给约拿安排了炎热的东风。您听听您听听，这要是神安排的，那约拿哪儿躲得了啊。所以那天呢，这还是上午呢，温度就比中午下午都高了。约拿又想支自己那小棚，可这从东边刮来的热风还挺大，那棚怎么搭都站不住，气得约拿最后他把那几根破棍咔嚓咔嚓的全都给踩碎了。他心里头这一急一上火，外边感觉更热，万里晴空中这大太阳啊就开始暴晒约拿的头，把他脑袋晒得滋溜滋溜的直冒油。那一天的温度是破纪录的高，您要是在约拿脑袋顶上敲开一鸡蛋的话都能给摊熟了。约拿心想这怎么办啊，他本来还想把倒在地上那棵蓖麻树啊给举起来当个雨伞遮遮阳，可他过去一滴了，那棵蓖麻树早都软了，都蔫了，都熟了，根本就提不起来，再过一会儿枯的就跟纸似的，稀了哗啦风一吹飘走了，没了。那这位说那虫呢？虫您还惦着那虫呢？虫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反正神能安排他来，神就能安排他去，您不用操心。现在咱们要讲的是约拿，约拿怎么样了？约拿心里头上火，他头发昏眼发直，像平时发脾气似的，他刚要甩鞋甩了一只，又跳着脚给捡回来了，因为那地太烫。他这次是一边哭一边喊，好好的一颗蓖麻昨天还那么强壮呢，怎么早上起来就成这样了？这说着说着话呢就枯了，就干了，就没了，这都像什么呀？这都活着有什么劲呢？我想死，我想死，我也得枯了，我也得干了，我也得没有。他觉得自己有点要像那棵蓖麻树似的，要蔫儿，要倒，要抽巴，要发干，所以他有点受不了了。他又开始向神求了，他求什么呢？求脱离炎热，求脱离痛苦？不是，他向神求死。他向神说，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您说哟，他这次脾气发的不如以前大哈？其实不是，他这次脾气发的比以前还大，可是他这次啊声儿比以前小了，动作比以前少了，因为实在太热，这哥们儿快蔫了。可是天上的神他什么不知道啊，他不看人外边的行为，他是洞察人内心的神。他知道约拿在生气，在发脾气，在发怒，所以神就又问约拿，约拿 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约拿说，
合理，我死了比活着好。你看那颗蓖麻，昨天还那么好呢，今天它变成灰了，没了。所以我发怒合理，我发怒怒到死都合乎理。
您听听，这位口口声声说自己合理，那神是赐生命的神，你在神面前寻死，这整个就是一不合理。您要是想知道神怎么回答约拿的这个求死的祷告，那您得等到下次我接着跟您讲约拿的故事了。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